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然后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又把我们带回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你的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特别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力，尤其在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你复活的生命来吞灭我们身体中一切的死亡。主啊，叫我们除去所有的疲倦，只要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就觉得喜乐，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但愿今天下午没有一段你爱的片段是我们失落的。主啊，我们仰望你，祝福恩待你的教会，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想我们要把今天早晨呢所看见那个讲义，我们再稍微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给大家的讲义呢，就一章有两面。我们今天早晨呢是看这一面，但这一面大家注意到这个下面呢，有一本书介绍给大家，而且让大家下载的。那这本书呢，在英文是不是很长的一篇篇幅？就这个作者叫 Scroggie， 就是很有名的读圣经的人，叫做史考基。那么我曾经推荐过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的就是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这本书，那个可以说是古典的名著。如果你要想把全本圣经大概可以说讲的圣经概论，恐怕没有一本书比那个更好。它一共本来有三卷，那么但是那本书现在呢，感谢主已经翻成中文了。如果大家到坊间去，它的中文名叫史考基，就这里所说的。那么他写了一本呢，启示录概览。那么这本书呢是原来是英文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纽约一起聚会有一个弟兄，他其实罗大佑哥哥，他是个医生，那么他很爱主，那么他呢就把这个英文呢从英文就翻进中文，所以到现在可能房间还找不到的。那当然如果你能看英文是非常好，那假定说你看英文有困难，那么现在有人把你翻成中文，我们本来想发给大家做讲义，不过那太长了，这个我们这次人很多，所以我们就建议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家人什么人可以帮你忙，可以把你到这个网址去，你把它下载就可以了。那么下载它有55页，你把它印下来，那里面有些图表啊，不错，实在是很不错的。所以就说讲到启示录概览，就是大概的给你一个印象，恐怕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书这么好，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大家呢如果愿意的话，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把它下载了，这个是概览。当然我在说大家的看法都不是完全一样，如果你觉得也许它里面所讲的跟我们听的在这一堂听的不一样，不要觉得稀奇，这是非常正常的事。那么但是的确史考基是神所用的，那么曾经在苏格兰带来很大的复兴。我们最近有一次到英国去教会，就是教会历史研习之旅，到了苏格兰，我们就到过他聚会的地方。那么他那个时候讲这些道的都是1000人，每次都是这样。神的话的确带给苏格兰很大的复兴，所以这是可以说教会里面的宝藏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就把它介绍给弟兄们，我们就不在这里发了。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上网去把它下载，那么你怎么处理它都可以啊。我当然不要忘记。刚才讲怎么处理是指的为了你自己用，不要有别人用。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下面给大家几个网站，其实一共是5个。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网站呢？因为普通啊， 像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最后一定要挂在这个网上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用到的那个像 PowerPoint， 就是像我们给大家看的投影片呢等等。那么这里也许大家就不容易拿到，因为有的是彩色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又把它挂在上面。所以我们把这些呢，主要的网站是第一个，但万一主要第一个你找不进不去的话，那么下面四个就可以。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把我们曾经讲过的信息，我们在那里和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到里面去，你能找到你意想不到的，如果你有耐心的话，那么这是一个网站，可以用这边可以参考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翻过来，翻过来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第一面所讲的，把它稍微把它具体化了。因为你既然讲到七个七嘛，那么到底哪里呢？所以我们就把内容呢，大概主要的给弟兄姊妹编了一下。所以假定你能够把这一章好好的看过，甚至把它背过，对大家是很有帮助，因为不是很难，总共就是七个七。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七个教会。那么第一个是以弗所，然后施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推来推非、老底加，那么这就第二章跟第三章了。那为什么前面摆个零呢？那就是说那个是序，那是你讲到这个七个金灯台的时候，因为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行走在金灯台，所以那个是主要的意象，然后从那里呢就有了七封的书信，所以呢我们就把个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在那个范围之内，但是这个主要的是七个教会。那么这个的确告了一段落就完了，然后从第二组开始呢才是连环的。我们刚才说过，第二组跟第三组呢也有个连的，那意思就是说，比方说第二组有七个印，对吗？七个印，那么前面零就指的羔羊与书卷，那是前面的故事。那么然后讲的揭开七印的时候，第一个印就是白马，然后红马、黑马、黄马、灰马啊，然后弹下的灵魂，那就是寻道者的灵魂。然后地震，然后呢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七个印里面包含七个号，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动态式的启示啊。那么然后你就来到第三组，第三组是七个号，七个号当然很明显，主要是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你看到吗？那么好了，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七号呢分成四个跟三个，这个大家记住了，四个是环境的灾难，那么后面的三个是人生的灾难，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刚开始的时候是旋风，还有所有的财产都不见了，都是身外的。但后来呢，你记得他全身长疮，好像长大麻风一样，那就是身内的。所以你想到苦难，那弟兄姊妹，约伯是个典型的经过苦难的人。那么讲到这个将来的苦难，那么很明显也是四个加上三个，前面都是环境的啊，像水灾，起头是海，然后是起头是全球性的火灾，然后海水和江河，还有呢就天象，所以讲的太阳系啊。那么这个呢是七个号。那么到了后面三个呢，就是蝗灾，然后马军，还有呢第七个。那么第七个里面包括什么？包括七个意象。那么按理来讲啊，如果你真的把七个意象拿掉的话可以的，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是重复的，你叫十二章又等于从头再开始再复习前面的故事，所以大家读启示录一定要记得，意思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一直讲到永远，但到了十二章以后又回过头来，那么就把第十一章里面所经过所发生的又把它讲得更深一点，讲得更细。所以你讲到敌基督，你就到后面这一段才看得清楚。所以呢立刻你就看见七个意象，在七个意象有一点叫人得安慰，就是说他对于所发生的事有解释。然后什么叫在大灾难，你怎么解释大灾难，你怎么样去大灾难下定义，那么这个在十二章就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七个意象，七个意象，第一个当然是披日戴月的妇人，第二个当然是龙和男孩子，然后第一只兽，第二只兽，啊，那么然后你下面呢就讲的羔羊与得胜者， 然后呢就熟透庄稼的收割。然后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发现它所包括的是七个碗。那因为现在有了圣灵的解释了，当然我们知道说碗的灾难那代表神的愤怒，那根本以前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呢你到了碗的时候，那么就从第一个一直到第七个，你发现是跟七号是遥遥相对的。那么七号的前面四个是什么？是身外的环境的苦难，那么那个也是，就是这七个碗也是。那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说，同样是海，同样是江河，那么前面七个号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连后来你记得吗？这个就是这个等到第六个号的时候，马兵所带来的这个大量的杀伤的武器，那么其实这个从911就慢慢就开始了，这个叫做新恐怖主义。那新恐怖主义到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就是第六个号。到了第六个号，不要忘记这三分之一的人怎么样呢？就砍刀涂炭，就这么不见了。但是讲到羔羊的愤怒就不是，高原的愤怒都是，那都是全部的，没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所以这个大家应该记得啊。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第四组是中央的话，那第三组跟第五组刚好在你的旁边，明白吗？假定说这是七个金灯台的话，那么第中间，那么好了，这边呢是第三个，这边呢是第五个，那他们俩刚好是遥遥，刚好是对称的。好，那么所以呢，你看这个第一个是怒请地上，第二个呢是怒请海上，第三个是怒请江河之上，第四是怒请日头之上，然后第五呢是怒请兽的宝座之上，第六是怒请幼发拉底河之上。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前面四个是环境的，后面的是人生的，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那么然后你要看第七个的时候，第七个的时候，哎，你就看见巴比伦倾倒了。那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刚好是七个步骤，清楚的。那么一个讲到奥秘大巴比伦，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来源，然后巴比伦怎么沦亡的，然后呢，巴比伦倾倒，然后埃巴比伦，埃比伦最终的下场，还有巴比伦倾倒之战里的礼葬等等。那么这个到了第七个呢，就是哎，最后就包含七景最后的七个场景。七个场景呢，第一就是白马的骑士，我们的主脚终于踩在橄榄山上了。那时候基督带着众军，啊，第一次他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从天而降，所以呢，这是白马的骑士。然后呢，敌基督跟假先知就被擒拿了，然后龙就受捆绑了，啊，因为不要忘记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龙是顶撞神，又是模仿假冒神的。那么然后呢，敌基督是假冒敌挡基督，但是又是假冒基督的。那么假先知呢是抵挡圣灵，但是又是冒充圣灵的。所以现在你看三而一的恶者，他们最后的结局，你看后面的结局是受了捆绑，然后呢千禧年就来到，千年国度就来到了。来到以后呢，是不是证明说人经过千禧年以后人就不犯罪了呢？不是。所以还有一次全球的大造反，那么这个就是第五个全球大造反。然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你记得吗？那是这个那是最后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不经过白色大宝座，因为所有我们所有的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担当，所以这个是为着不信的人最后白座大宝座。然后最近呢，最后面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大概把这个看一下，你记一记，我想应该不是很困难。我几乎想考大家，我也许说下一次好不好考一考大家，但是我还是爱护大家的面子，我不愿意你们尴尬啊。所以，但是我希望说你们自己应该好好把它看。你想想看，你不要花太多时间，你稍微把我敢说，如果你好好的花15分钟把它全部背过来，整本启示录就在你里面了。那我们讲的时候我想就方便了，这个都是几个重点嘛，一共几个重点呢？46、49个重点，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啊，这好像主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前面一样。你看你们这里有七个， 不过呢，这里有一个特点在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除了第一个之外，因为第一个告诉我们是基本嘛，很清楚的，然后后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有一些连环的关系，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时间来说，七个印，比方说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是七个印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整个的时间表了。那不过在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那么第七个号里面还有七个碗，但通通包括在第七个印里面，一直到主回来，所以其实不是很困难。如果你就做圣灵所排的时间表的话，就是简单来说，你记住了，就简单来说，就是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刚好是七个印，所以七个印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在这个时间里面有许多事情要发生，所以七个印像代号一样，你到了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你知道有些事情发生，那么然后呢，你到第六章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架构，非常简单的，因为是七，所以呢有一个连环七啊，那么就第一个跟大家不连的，其他都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我们刚才讲过了。都是你到了最后，你意思就是说慢慢慢慢打开到了第七个印，你要想知道，以为说马上就看到第七印什么，哦，结果原来第七个印是刚好是七个号啊。那么然后呢，你到了第七个号以后，你发现哦，原来是七个碗。但是呢，我讲过，如果你光是这样一个个连下去的话，那这个灾难是连环性的灾难，那这是我们担当不起的。所以现在呢，在当中就插进了，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就插进了七个意象，那么那就解释了到底为什么是大灾难等等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知道它本身的架构是什么架构，然后呢我们要从里面读出来，不是我们从外面读进去啊。所以这些架构呢，通通是读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不是你有一个意思，不是的，你慢慢读，哎，你发现它果然是如此。所以呢，我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要忘记，希望你能够记住，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讲呢，就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进到正题，就是进到这个启示录。我们不是说过吗？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从橄榄山升天以后，然后呢到了云端，然后从云端呢到了宝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你读到前面五章很清楚是刚刚主升天的情形，如果你读前面第五章的话，而且也安慰了约翰，虽然主升天以后约翰不知道在云端那边发生了点点滴滴，但是现在呢主让他看见了，那么这个对他的服侍，对他对于教会的服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首先呢，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宇宙中是件大事情。为什么？因为他钉十字架那一天，我们的地球就不一样了。本来我们的地球就是所有神创造星球里面的一个而已，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会不会还有别的地球，这个都不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说，神拣选了地球，神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但是呢这个地球一直是地球，就好像别的星球一样。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地球不同了。为什么地球不同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有圣殿，不是吗？或者是会幕，会幕的外院呢有一个祭坛，然后呢你进到圣所，然后进到至圣所，那么这个指着会幕或者指着圣殿来说，圣殿或者会幕乃是人怎样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在他脚前下拜。所以每次讲到圣殿和我们的敬拜，和我们靠近神，和我们来到神面前有莫大的关系。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因为旧约呢是看出十字，旧约的圣殿也好，会幕也好，不要忘记了，它不过是影子。等到将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 那么那个实体来到的时候，当然这个影子就消失了，或者你只能看出十字是没有错。所以旧约的时候，像圣殿只是给你看见到神面前一条路，那么这条路你一定经过祭坛，要经过血，然后呢来到圣所，然后再来到至圣所。那么在外院的时候是没有，是有太阳的光，到了圣所呢就有灯台的光，到了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乃是神荣耀的光。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每年一度，一年一度，就大祭司能够代表着全体以色列，是代表啊。你是看着他进去，是他代表你进去，你能不能进去？你不能够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在旧约，你所看见的都是那条路，把那个路指给你看，因为是个平面，因为他你不能进去，表示你不能参与的，不能参与，它就是平面。啊，我们知道的，你普通到足球场去看足球，你看见那个人踢的不对，你可以上去踢他，但是你在电视上你就不行，你看不对，你不能踢他，因为这是平面。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看见说这个今天，当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要到神面前去，在旧约是给你看见那条路没有错，而且到圣所到至圣所还有那个幔子。所以今天人要来到神面前，像大祭司一样，一年一度只能带着血才能够进去，而且呢，在祭坛那里要为大，这就是说要为大家赎罪，所以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旧约所给我们看是那条路，但是呢，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那个幔子是很重，不知道多少斤重的，人不可能把它撕碎撕裂的，所以那个一定是神自己做的，他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从此以后，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那个整个旧约的故事，本来我们就可以看的，我们没有法进入的，现在呢，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有活的路。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石头木头的那些金子，那些圣殿在哪里，或者会幕又在哪里？那些不过是表号，那些不过是影子，实体已经来到了，那个好像一个个相片一样，像本人已经来到了。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说这个相对来说，当然本人比那个相片重要的很多了。那么同样的，什么地方有外是外院呢？就是祭坛摆的地方就是外院，那么十字架就是那个祭坛所代表的。所以当主耶稣一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开始，不要忘记，在整个的地球上就摆了个祭坛。换一句话说，整个的地球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外院。所以现在你记得吗？等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他起头看见那个云彩把主遮住了，那么等到现在圣灵把那幕幔解开的时候，他第一个看见的我们的主在哪里？在圣所。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就来到宝座，就来到了什么？来到至圣所。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当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这个整个的地球变成了外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进到圣所，也进到至圣所。进到圣所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进到至圣所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那么弟兄姊妹，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不要忘记，这个至圣所神的宝座是在天上，所以这条路从外院到至圣所的路乃是升天的路，那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他是先经过圣所，然后经过至圣所。所以为什么创启示录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这个次序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整个的宇宙变成圣殿了，明白吗？所以现在你不要再回到旧约去，你现在不要再到以色列去，好像再去过这个节过那个节，你要记得那些都变成影子。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为什么他讲时候将到呢？因为 凡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难道旧约的敬拜是假的吗？不是。真实的敬拜什么意思呢？旧约的敬拜是什么？是或者在这座山，或者在那座山。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哎，为什么敬拜不在我们这一座山？为什么有人说这座山，有人在耶路撒冷？但主说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座山。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敬拜是影子的敬拜，但是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升天以后，整个宇宙不一样了。本来地球只是地球，现在变成外院了。现在宇宙本来是宇宙，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而且一种幔子裂开，这条路就通了。否则的话，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人与神中间不知道两下隔了多远，真是两下隔天渊。我们不可能靠近他，但是靠着主的工作，靠着主为我们所完成的，现在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给我们看是个宇宙，但是个不同的宇宙，你明白吗？本来整个宇宙，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原文是为着每一样受造，每一样都尝了死。为什么？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你看见人蚊子还有狮子动物也跟着背叛，很清楚。所以现在蚊子会咬人，会欺负人，就这个道理。因为什么？你要怪你自己。就是本来呢，你看人应该做海陆空大元帅，但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他们就不听话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我们才晓得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说现在呢，很明显的主不只是，现在我们不只知道主从云端达到宝座，达到宝座以后，天是怎么一回事呢？天原来有圣所的部分，有至圣所的部分。那感谢主。那现在呢，你看见主做什么？他当然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你读到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讲的金灯台当然讲的圣所，但是现在好奇妙在哪里？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禅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那感谢主，主不只做了我们大祭司为我们代祷，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很稀奇一件事就是，现在在他圣所里面，他在圣所做什么事呢？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这里有七个金灯台。他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那么这跟旧约有一点不同，也有一点不同。相同的就是每一个灯台还是七支，没有错。但现在呢，是七个金灯台。所以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呢，就很清楚了。当约翰呢，他在主日的时候，他受感动，那么他当然向着以弗所远望，你如果天气好可以看到以弗所的海岸线。他当然怀念那里的众教会，那当然他的思想能够带到过去。那么弟兄姊妹，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叫约翰讲的教会，他跟教会的关系很特别的。现在约翰可以说是不光是长老，应该是长老中的长老，没有错。因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如果讲到大佬，讲到元老，讲到最后的最起第一个看见主的，而且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的。所以讲到约翰跟教会的关系，等到约翰一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记得他当初怎么跟随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后来他也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但现在呢，教会诞生了大概已经快70年，60几年，快60年了。那么稀奇的很，讲到约翰跟教会的关系，约翰没有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长老，没有。如果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长老，我们都赞成，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老更长更老。长老不要忘记，长老就是又生命又长而且又老的。那有的人是又老又不长，那这就不是长老。所以我们要记得是又长又老的，那当然没有问题。弟兄姊妹，现在还剩下谁？没有人了。现在最后一个跟随主的就是约翰了。 那弟兄姊妹，老约翰大家都承认他是最老的，但是没有，你看约翰在认识什么是恩典。他说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这一段话你有没有感，你有没有一点的感动。我们稍微服侍主一点，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可以有点权柄，然后就倚老卖老了。但约翰有没有？约翰是最老，已经快100岁的，他没有倚老卖老。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你们所经过的也是我所经过的，你们在巴摩海岛别的地方，但是我在巴摩海岛为着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但是感谢主，虽然有份，有份不错，我们有份耶稣的患难，我们有份耶稣的国度，有份耶稣的忍耐，但是我们不是没有事做的，我们有个责任，有个东西在我们肩膀上，为着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现在为什么他冲进了巴摩海岛呢？那是为着主的见证。所以很清楚，讲了神的道，重点重在旧约，讲到耶稣给耶稣所做的见证，重点重在新约。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加起来乃是指着神话语中所有的旨意说的。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约翰他被监禁在巴摩的海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他一定回想到以往。那么当老约翰回想那一去，因为他已经快100岁了嘛，所以他就能够想到当初怎么跟随主，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讲到头100年教会的历史的话，头33年我们知道是教会元首的历史，对不对？他怎么诞生，怎么经过十字架，然后最后怎么达到宝座，这是头33年。那么等到你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当五旬节那一天，很明显的圣灵就把教会进程够做一个身体，所以从此以后不再是120个人，乃是基督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所以你看见主不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感谢主，在五旬节那一天果然教会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约翰亲眼看见教会怎么诞生的。那么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把使徒行传切成一半，前面12章是一部分，后面又是另外一部分。虽然大家都讲使徒行传，但是很稀奇，前面12章彼得最突出，后面的十几章你知道说保罗最突出。所以很明显的，好像是彼得的行传很明显是保罗的行传。那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教会。好了，我们都知道说彼得当他打鱼的时候，主呼召他，你要叫我这个我来跟从我，我就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时候彼得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吗，当神用彼得的时候，他的职事是什么？他的职事就是撒网的职事。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就五旬节的时候以后，他一网撒下去，3条鱼就进来了，再一网撒下去，5000条鱼就进来了。所以你要讲说彼得永远做开门的工作，因为为什么主把钥匙给他，不要弄错了，主给钥匙给彼得不是让他做教皇的，不是，主把彼得钥匙给他，叫他开门，所以那个钥匙是多数的，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一天是谁把天国的门开了呢？是彼得，没有疑问的，因为彼得站起来说嘛，所以很清楚的，主是使用彼得让他来开门的，而且让他来撒网的，开门撒网都是起头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彼得的工作乃是根基的工作，所以像彼得这些使徒，他们的确是根基的使徒，没有他们的话，你看教会没有根基的，很清楚的。所以讲到根基的工作的时候，当然讲到传福音的工作嘛。那个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像火一样，圣灵像风一样，那圣灵的工作真是戏剧化。你看见吗？结果个人都可以说起自己的湘潭来。那不要忘记，这个等到有声音，有天上的声音响了，耶路撒冷人都听见了，然后又听见他，又看见他们这个讲起自己的方言来，所以他们弟兄姊妹，这都是预备，你知道吗？所有的方言也好，所有圣灵的同在也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大家能听见福音啊。 能听见现在主为我们所完成的福音，所以彼得就站起来了。彼得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然后一撒下去是五千条鱼。所以我们佩服彼得，我们说他的口是金口，巴不得能借他的口就好了。如果多借几个彼得的口，在台北，在台湾，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彼得就这样，你看见彼得的确确主借着他，因为他就是撒网的之士嘛。所以呢，前面你看见他在那里做，在那里做，所以慢慢慢慢教会就有了开始了。但是很稀奇，从十三章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消失了，到现在大家还在那猜彼得到哪里去。有的人说彼得到了罗马，做了罗马的建筑，所以后来他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很稀奇，你去读历史，怎么样，就是猜想而已，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神用一个人，但神可以遮盖一个人。换一句话说，彼得呢，好像那个打硬架，你盖房子打，不是有个硬架在旁边吗？所以等到你硬架做好了以后呢，房子盖好了，你硬架留着做什么？当然要拆掉了嘛。所以为神做工最成功，神的仆人是做做做做到一个地步失业了，人家不需要你了，你就成功了。如果到一个时候人家非依靠你不可，你包办一切，你没有成功。换一句话说，你不过是硬架，你搭的是那个房子。你如果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么当然就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的一份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是永远不可缺少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全教会所有的人都，大家都可以起来一同被成全，然后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身体，这不是很美丽的一件事吗？所以你看见吗？当彼得真的神用完了的以后，他好像就消失了。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保罗就出现了。当主呼召保罗的时候，他是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现在他的职是什么职？现在他的职事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个建造的职事。意思就是说，孩子生下来了，现在怎么长他？生很容易，养才是难。特别是孩子要经过那个很不容易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做父母怎么办？所以生只是一下子经过产难，也许几十分钟就过去了，但是养是从一岁，从刚刚开始一直要到21岁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说，生也许容易一点，是不容易，但是那养几乎是更难。如果生是恩典的话，那养是不是恩典？所以感谢主。你看见那个建造的知识，在根基上建造的是谁呢？是保罗。所以保罗就把教会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就到了这个成年的阶段。你如果注意这个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哎，他那婴孩的教会。你如果读罗马的教会，读这个加拉太众教会，还有哥林多，你看他们已经到了少年。那如果你读彼得，读这个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你知道说教会已经相当成熟了，已经成年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保罗就从监狱里面就写了四封信，就是三封信给教会的。那么一个给腓立比教会，一个写给哥罗西教会，一个写给以弗所。那么你记不记得主曾经对门徒说，有的话我不能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你们的生命不行。所以一定等你生命有一定程度以后，你才担当得起，有的话你才担当得起，否则把你压垮了。所以我们要记得，服侍神的儿女不要把太多的先进的知识给那幼嫩的弟兄姊妹，你把他压垮了。所以要紧就是说，我们的主是量着我们的程度，有的话主说了，但有的话主说我现在不能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那现在保罗也这样，你知道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他讲的时候，只能像对婴孩讲话，他不能稍微深一点都不行，讲的神的旨意，他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你们只要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做守住，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你们这个不一样，跟着生命程度不同的。但是到了以弗所教会，到了哥罗西教会，到了加拉太众教会，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已经慢慢达到成年的阶段。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33年，差不多33年。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教会诞生一直到教会成熟，大概多少年呢？33年，和我们的主元首33年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希奇在哪里？希奇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个情形是像什么呢？就是箴言里面的一句话，这个义人的路好像什么？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没有到日落，是直到日午，到日午太阳是最大的。所以实在说来，你到了使徒行传，你看见教会当初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那是最好最好的33年。所以这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诞生，教会的成长，以至于长成。这当然是相对的啊。好，那么这个是整本的使徒行传。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约翰在使徒行传里有的，不是没有啊。彼得站起来，约翰也站起来，和11个使徒通通站起来，然后彼得去祷告，约翰跟着去祷告。但是说话的是谁呢？说话都是彼得。所以稀奇的很，你如果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你好像听不见约翰单独讲什么话。他要讲也许都是门徒一起讲，单独很少讲话，根本几乎你听不见他讲话。那为什么？因为神要保留他，神要保留他，等到教会经过66年，当然其中33年是元首，33年，然后等到后来，因为神到了后来，彼得到主那里去了，保罗也到主那里去了，现在神要开始用谁了呢？要开始特别的用约翰，因为当约翰蒙召的时候，他刚好在补网，所以他后来神所托付他的什么，就是补网的。在彼得的时候，你看那个网是好好的，福音是很刚强，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到了约翰那个时候，人慢慢对福音就不清楚了。他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他们也明白主耶稣是君王，但是慢慢好像他们不大清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看见约翰就起来补网，他就写了约翰福音。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约翰福音为什么是属灵的福音呢？因为他补了前面3章福音所没有提到的，或者所忽略到的，现在神托付给约翰。那不止如此，到了老约翰的时候，不光是福音的网破了，好像教会的网啊也破了。这个是约翰没有想到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教会真的基督的身体，它慢慢从诞生到成长，你看见吗？一切都是正面，你看不见负面，是不是？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生下来是最美的，慢慢长到什么地方？长到30岁就到了顶点了。到了30岁以后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就好像人生就好像滑滑梯一样，你从1岁到30岁就爬上去，然后到上面一下就滑下来了。你说怎么搞的？我刚刚过生日，怎么一下子就又在过生日？那弟兄姊妹，因为你在这一头滑得很快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如果生命一直这样上去多好呢？教会如果真的这样多好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等到约翰慢慢年纪大了，他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失老了，他觉得慢慢的，他外面的人毁坏一天，但他里面的人心思一天。但约翰会稀奇吗？会稀奇，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的。但他最叫他惊讶的就是，当他从保罗的手中接过这小亚细亚7个教会，你看那个时候教会实在是丰富的，实在是成熟的。你要知道说，哥林多这个是以弗所的启示跟哥罗西的启示全本圣经最高的，还有腓立比的启示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最深的。你看见吗？教会的确相当成熟，相当叫神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离开了，我相信保罗离开世界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在那耕耘劳碌，终于你看见他可以得到冠冕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冠冕。而且当他看见他们的情形，你看怎样从诞生到成熟，何等的稀奇。但是弟兄姊妹，不幸的或者说所幸的，老约翰又多活了10年。那就是因为他多活了10年，今天约翰的知识能够帮助你，也能帮助我。为什么？因为后面的30年，最叫约翰惊讶的，他自己可以老，教会不能够 他自己可以有皱纹，教会不能有皱纹，但他看看教会有了皱纹，怎么知道？当他怀念七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在那里所说七个教会的光景，何尝不在他心里？他当然知道，怎么不知道？那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说，教会曾经诞生，教会也曾经成长，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应该一切都是荣耀的。但是教会居然老化了，居然有了玷污了，怎么回事？因为教会的外面有世界，教会的里面有肉体。当你和世界靠近的时候，你就玷污了；当你和自己和肉体靠近的时候，你就老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旧的，我们这个人是老的。我的儿子他在美国长大，所以讲的中文呢都带一点英，带一点这个，都是从英文直接翻过去。所以有一次他跟我的内人说，他说妈妈，他说我们的老爷就是他的外祖父说，已经很旧了。那其实很旧什么意思？很旧就是很老的，因为在英文的旧跟老是一个字，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旧人与基督同性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所以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教会应该是荣耀的教会才对，对不对？教会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感谢主，我们都从世界里面蒙召出来，世界里面相咬相吞，我们现在不应该相咬相吞。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这些故事能够重演？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世界里你不伤心，为什么？本来就这样，今天的立法院也好，什么院就是个样子，你对他不会有太大的盼望，但你对教会有盼望。你别世界如此没有稀奇，到处都是玷污，到处都是垃圾，但你怎么能见得教会里面有垃圾，教会里面有玷污？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许多人到饭的，许多人到垃圾，会不会倒在你的饭锅里面？不会吧？垃圾一定倒在垃圾桶里面吗？那为什么很多人把你的耳朵当作垃圾桶？你看见吗？有很多话你是巴不得，他巴不得多讲一点，你巴不得多听一点。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闲言闲语啊。我们说我们来交通交通，其实都是来东家长李家短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大家的耳朵都变成垃圾桶的时候，你觉得教会会变成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说哦，教会软弱了，失败了，因为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或者他爱着不爱着不是的。难处在哪里？教会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亚当已经太老，已经不只是6000年，比6000年还要老了。所以是旧人也是老人，你就明白老化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到底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了，所以在教会的门口应该有个大的十字架才对，对不对？你看见吗？所有我们的肉体都不能通过那个十字架的，但是偏偏我们这些人就是通过了，而且通过了还不要紧，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为什么很多聚会很兴旺？因为很多聚会专门送高帽子的，那么一站在讲台上，这个人一顶高帽，那一顶高帽，大家听得很舒服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不是这样，教会应该有个十字架在外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旧人，我们所有的老人，所有的肉体，你看都应该让十字架来致死。那么这样教会当然就永远为之长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象就是现象，到了老约翰的时候，他所看见什么最叫他惊讶的就是说，七个教会里面有5个需要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比例也太多了吧？如果讲悔改的道，应该对世界人讲，怎么对基督徒讲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教会很多的光景跟世界已经差不多了。世界如何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你说教会不是你说教会不是，凡是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只要2-3个人，主就在我们中间，就有主的同在，不是吗？所以你想想看，每次聚会你要不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不需要，因为主的应许他已经和我们同在，他已经在我们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教会的就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你的一言一行主看在眼里，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话老早告诉我们了，这应该是正常的心，对不对？但是很稀奇， 当你读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如果是教会应该满了主的同在，我们的主怎么跑到门外去？我们福音传福音说救主在你门外叩门，所以因为他要悔改啊，是希望你能开门。但老约翰所讲的叩门不是叩罪人的门，是叩教会的门。叩罪人的门因为罪人需要悔改，叩教会的门教会也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真的老化了，如果教会真的需要悔改了，你不觉得因着老化大家彼此相要相分，因着老化彼此勾心斗角，那么有的时候你真的灰心了。你说难道我们今天这样的摆上，这样的拼上，本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好了，我们信了主以后应该满了盼望，所以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投在教会，投在里面侍奉各方面，结果呢你看见教会的心跟世界好像没有两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了，我们很容易丧志了。老约翰也是如此，你要知道他是耕耘，他是浇灌，他是帮助的。如果教会成长了，他也有荣耀，他可以说是他们的冠冕。所以当他看见好像朽木不可雕，当他看见肉体掌权，当他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尤其到了推亚推拉，你看见还有犯奸淫，还有拜偶像，这怎么可能？这个偶像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奸淫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教会能堕落到这个地步吗？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我的话，当你看见这些所有七个教会负面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几乎七个有五个都要悔改，那么弟兄姊妹，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服侍呢？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主就把我们摆在这个时间，把我们摆在空间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是单枪匹马的独行侠，不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我们生在神的家里，我们要和众神和神的众儿女一同围绕在父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受训练，我们跟随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过的日子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诚实面对教会的情形的话，那么教会的情形是不是就像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看我刚才讲的头100年的历史，前33年是教元首的历史，然后基督身体怎么样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但是居然教会老化。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老化，教会退化，教会被世界污世俗化，当你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使徒启示录2章、3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形，你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就在约翰怀念这些众教会，你知道他就像大祭司一样，在他的怀里，在他的肩膀上，他当然知道他们一无一失，他当然知道他们的光景，但是现在路在什么地方？感谢主，神把他监禁在巴摩海岛，他的执事是不忘的执事。所以现在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读到一些神的旨意，好像在保罗书信没有提到，好像在彼得书信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彼得是做根基的工作，保罗是做建造的工作。但是问题是，如果教会荒凉了，如果今天教会相咬相吞，如果教会今天这种情形或者分裂了，或者分门别类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感谢主，就在他面向着以弗所，面向着过去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他，然后他听见后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在后面。如果你要把话听得清楚的话，你一定要转过来的。那那个声音说什么呢？你要看见，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然后要达于是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那么那七个教会就是约翰所非常熟悉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不过是代表，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世纪到了最后33年，教会的光景已经如此了。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生在21世纪，今天的肉体跟第一2000年肉体是一样的，今天的世界跟2000年的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帮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问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问教会怎么可能有明天。感谢主，结果他就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以后呢，他就看见什么？圣经说他就看见金灯台。那七个教会是在地上的，七个金灯台是在天上的，所以稀奇不稀奇？他明明看见是七个教会，七个不像样子的，七个也许要悔改的教会，但是你回过头去看，你如果看看，只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以弗所有个教会，你看天上有个灯台，然后别加摩有个教会，有个灯台，推啊推它，真不像样子。哎，圣经说你往天上看，它是金子的，一片金，金子代表神的性情。那么当然金灯台指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神的见证还是放在他们的身上。见证乃是灯台，乃照亮黑暗的地方。主今天不管把我们放在台北也好，台中，不管放在什么地方，请记得主托付给我们那个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金灯台。就做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做功用来说，教会是金灯台。不管把我们摆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金灯台。所以这个对约翰来讲是完全跌破眼镜的。他认为说，就说你看看实际的情形来说，好像你走路走不远的，教会恐怕走到第一个世纪就完了。他没有想到教会可以一直到今天21世纪，我们今天还蒙这么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教会软弱，还是不知道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了，稀不稀奇？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是什么呢？你如果看人的话，你只看见一个一个的教会，你只看见这个教会有软弱，那个教会有失败，这个教会需要悔改，那个教会需要悔改，都是真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神失败了？没有失败，因为所有天上的都表示是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受时间影响的。今天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然后我们下一代经过另外一段时间，在不同背景、不同时间空间里面有不同的情形，但是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只要回过头去看，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完成。不管今天我们多软弱、多失败，但是请我们记得，永远见证在那里维持的。那你说这怎么可能？你如果读这个七个教会，怎么可能？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说，每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在以弗所神的儿女，他都要想，都要爱，他不能选择性的爱，他不能说这个人可爱我爱他，不能说这个人真理的看法和我一样我爱他，不，他只要神所生的，你非爱他不可。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颗心像基督的心一样，基督的爱有多大，我们也要多大。基督要替他们洗脚，你不能不替他们洗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见证。见证就是主给我们一颗心，蒙了得救以后，那个心像基督心那么大。但是不止如此，神也给我们个肩膀，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什么叫做基督的肩膀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以弗所的灵魂都是在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负责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说有一帮人专门负责属灵，让其他人去传福音，不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有问题的时候，孩子如果很好啊、哦，这个替家里争光啊什么的，所以丈夫跟妻子讲话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儿子。那如果孩子不对的话，那这是你的孩子，你怎么管的？你怎么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千千万万的灵魂沉沦是谁的责任？你说不，我们只管属灵的，我们只管追求每年读一卷书，我们只管追求就是了，没有这件事，你看见吗？我们需要有一个肩膀，那个肩膀需要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所有的责任都是的。所以格里汉讲的很没有错啊，他说其实这教会正常的时候不需要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教会失败了，教会不能尽他的功用，所以呢，我才有个人的布道团，然后我才到处才能够有这样的福音的布道啊。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起来的话，就能够拯救千万的灵魂的话， 那格里汉就失业了。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神当初的意思就是这样。不管教会到哪里，你可以受逼迫，到了安提亚，安提亚教会就开始了。不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所有的金口，所有的使徒都在耶路撒冷，但是你看见没有？今天你看见，等到神兴起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很明显，就那些弟兄受逼迫，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福音就送到哪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金灯台的见证。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面对时代的情形？所以当你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教会情形不对了，虽然教会的光景荒凉，虽然教会情形不正常了，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在每一封书信的背后，主都呼召得胜者，他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如果大家都罢工了，如果大家都不侍奉神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神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回过头去看，应该看不见金灯台了吧？因为你金灯台表示见证嘛，那怎么见证还在那里呢？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抬见证可以，结果有一般人在那里抬那个见证，谁在那里肩负那个见证呢？就这般的圣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有哪些人，你明白吗？在正常光景底下，谁来侍奉神？当然是利未人和祭司了。但神老早料到有一天祭司要懒惰了，利未人不要侍奉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就在那些自愿，那些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否则你叫从前不行，按照条例来说，女的没有资格。那么什么人都可以，不管你什么支派都可以，你只要许三个愿。为着主的缘故，你清酒浓酒都不喝，你拒绝属地的快乐；为着主的缘故，你宁可你如果你这个女人是长发是女人的荣耀，但是男人的羞辱。所以当一个男的这个拿西尔人，你看见吗？当他头发长长的时候，他身上所带的那是十字架的名头。如果是女的这个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忽略他，他让他随便长长。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哪些人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然后呢，你看见不可以靠近死尸，意思就是说肉体是污染人的。所以你看见，你不让任何肉体，你不让自己接触任何肉体的污染。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就能够起来侍奉神，这叫什么？这叫拿西尔人。所以你看看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谁？你如果仔细去读撒母耳怎么能穿衣服的站在神面前呢？衣服的是做祭司才能站在神面前，你查他的家谱有资格没有资格？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侍立在神面前呢？就是当祭司荒凉失败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人可以顶上他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得胜者。所以同样的，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教会全体失败，大体失败了就没有了，没有啊！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个见证还在。你看看天上那个还在，那谁在那里维持那个见证呢？不要忘记，那个见证的责任就交付给那些得胜者。得胜者是不是特别的人？不是，得胜者乃是一般很平常的人。当大体的基督徒不肯顺服神，离开了神旨意的水平以后，他们仍旧站在神的旨意身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就成为了教会中的得胜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他需要听见主的呼召。所以主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耳的就应当听。有一个人他就是不要听，就是不要听，结果神就差给他蜜蜂叮了他一下，他把一打开，有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是没有听，今天难处是根本，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三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后面三个教会，你看见吗？这个前面是讲，先是凡有耳都应当听，然后呼召得胜者。后面四个教会刚好反过来，为什么？因为后面根本没有耳朵听。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神所要呼召的乃是得胜者。所以现在你听见了没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等到这些得胜者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的时候，好像以色列老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你看新的一代他们起来了，新的一代他们果然进了迦南。所以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以为说好了今天教会荒凉了就没有人了，没有这件事情。今天不要说神拿我们肉体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整个教会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呢？乃是在那些得胜者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基督升天以后，不要忘记教会仍旧在地上，但是升天的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走在众教会的中间，众在所有的金灯台中间，他仿佛拿了一把金剪子，他看见是哪一个灯台冒烟了，他就修理，就修剪那个灯芯，然后让油能够继续，油继续能够充满在里面，然后让油能够继续的发旺。那么主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看以弗所教会当初是最属灵的，最爱主的，最成熟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主对他怎么说呢？主对他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要怎么样呢？第一，你要回想；第二，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所以以弗所的教会需要悔改，行什么？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若不悔改呢？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现在你到以弗所，你看见以弗所是一片的废墟，可以说是在考古区里面，比废墟就是考古区了。那废墟有什么好比赛的呢？还是有可以比赛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这个废墟啊，是可以说是在所有中东考古区里面保持的最完整的。连保罗那个时候走的那个大理石现在还在，有一个姊妹滑了一跤，我们就安慰她说，是你很蒙恩典的，你到底在保罗走过的大理石上面摔了一跤，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那个戏院还在，以弗所的戏院还在，但是问题就是以弗所金灯台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挪走就是挪走。为什么？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神关心他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前面七个教会变成一个单位，然后完了以后你再开始第二组的七，第三一直到第七组的七，那证明什么？证明说神的心意，当主升天以后，不要忘记他把圣灵降下来，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看有七个金灯台摆开了，代表所有的见证。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教会失败了呢？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能迎接主回来呢？是不是教会就永远失败下去呢？不，你看见吗？主要呼召得胜者，不管在以弗所，不管在哪里，主都能够呼召得胜者。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样做得胜者？怎么样才算得胜？你怎么下得胜者的定义？然后呢，我们又怎样能够真的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前面三章不过开始，从第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是一个得胜者，那个得胜的来源能力从哪里来。所以当你继续读下去，好像有兽第一只，第二只有龙这些，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龙是让你胜过的，这些敌基督是让你胜过，当他要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可以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环境越糟糕越有苦难，这些苦难是让你来吞吃的。你要不要忘？你记得吗？那个谁呀、这个就是加勒，加勒他告安慰那些人说，他说我们要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没有听错啊？你如果到迦南去的话，他们就变成了巨人的食物了，你一进去变成巨，所以他们的心就融化了嘛。那弟兄姊妹，但是加勒不同，加勒有一样东西吃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到他85岁的他可以说，他说我那个时候如何，现在我还是如何。哎，如果有一个人他40岁如何，85岁还如何，你一定问他你吃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加勒有东西可以吃的，加勒吃什么？他专门吃，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越是艰难，那个艰难越是要把我们吞吃的， 结果它是我们的食物，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读圣经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饱了。许多时候我们说祷告就是我们的粮食，因为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就长大了。但是很多人忘记，我们长不大的原因就是一碰到迦南族，迦南一碰到伟人，一碰到伟艰难的环境，我们就倒了。不要光看见，光看这个，你看这个这只兽啊，什么几只兽，什么头啊，几个脚啊，几个头啊，弟兄姊妹，那个十个头，这个七个头，然后十个脚，这是什么样的怪物？你看了一定会害怕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给你看不错，但是给你吞吃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得胜，得胜过他们。所以弟兄胜过他是什么？是一个羔羊的血，还有见证的道等等，还有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些才是得胜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得胜者的培养，得胜者的造就，得胜者最后怎么能成为得胜者，见证怎么仍旧在他们身上，这是主所关心的，你看见吗？因为很清楚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主的见证乃是托付给众教会，主既然生了我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主都托给我们了，那就着我们的成绩来说，可以说一无是处。就是我们成绩来说，我们就是羞惭的很，但是很稀奇。你回过头去看，就说人就金灯台，那你说这金子哪里来？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一定有别人的，你明白吗？那是谁的？那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今天谁是得胜者？没有人知道。有的到那一天你会跌破眼镜。我们以为站在讲台那一定得胜者，不一定。所以主恩待我们，但愿给我们看，就是启示录的讯息是再清楚不过。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离开，你看见不是离开，你要在里面做得胜者。所以因着你做得胜者，许多的难处你洗脚也把大家都洗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很痛苦的。所以爱是什么？爱是长久受苦，长久忍耐，原文是长久受苦。前面讲到基督的身体12章，后面讲到身体的聚会运动14章，那你怎么教会怎么在一起运动，怎么在一起聚会？不要忘记，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就呼召了的圣者，然后主就把这个教会的责任就很自然的就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稍微在解释圣经上，我稍微多加一点，就是当你读七个教会的时候，那的的确确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没有疑问的。可是呢，你如果仔细一个一个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就是说，比方说吧，如果这个腓勒铁菲是第一世纪的事，如果是第一世纪的教会的话，那么神给腓勒铁菲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当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你要被提的，你要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应许是谁给？神是主给腓勒铁菲的应许。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大灾难，大灾难还没有来，所以如果这个应许没有落空的话，那就证明说当主回来以前腓勒铁菲还在。所以当你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前面三个没有提到主的再来，后面四个都提到主的再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七个教会前面三个已经走入历史，后面四个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否则这些应许是落空的应许。但主的话应许永远不落空的。所以从这里你就明白过来，我们的主怎么安慰约翰呢？主似乎对约翰说，你看你所看见是第一世纪，你所看见是你所服侍的众教会，但是我比你活得更长，我比你看得更远，我所看的最少是2000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启示录既然是预言，所以连2章3章教会也是预言，所以你才能遵守书上预言，否则你怎么遵守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明白了，这七个教会一面是指着当时的七个教会，的的确确如此，但同时也是代表教会2000年来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世纪使徒时代的教会，但是以弗所是放松的意思， 所以慢慢第一世纪你看教会就开始放松了。然后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是末药的，是受苦的教会，你看十日就经过了十次大的罗马帝国十次大的逼迫，那么这个是士美拿的教会。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那么你读教会历史就很清楚的，等到罗马帝国不能够把基督不能把教会攻下来以后，那么结果撒旦就从吼叫的狮子就变成光明的天使，然后君士坦丁皇帝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就跟世界结婚了，所以别加摩就结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概就是教会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第六世纪的情形。但如果你再读下去，推亚推拉呢，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的时代，什么时代呢？是黑暗的时代。你说怎么知道是黑暗的时代呢？因为对于这个教会的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要得着，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如果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什么时候亮出来的？诚心什么时候开始亮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伸手不见五指，最黑最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推亚推拉乃是指着教会长期经过黑暗时代的情形。那么撒迪是余数 remnant 剩下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人就好像那个时候以斯拉他们一样，他们离开了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他们，我们就听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也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样，所以这里明显是撒迪的教会。然后你一直读到老底家，老底家就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教会，也不冷也不热，主巴不得我们或冷巴不得我们或热。但是呢，老底家以为自己都有了，尤其现在科技发达，你看见我们很容易得到圣经的知识，那么知识总是叫人自高自大自大，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了，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但是主的评价不是，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你聚会聚了半天，你觉得蛮有主的同在，如果真的主的同在，主怎么在门外叩门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见，等到教会主要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家一样啊。不过有一样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就是在撒迪跟老底家中间有菲拉切菲的教会。那菲拉切菲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没有被责备反而被称赞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清楚吧？还有是唯一的教会主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冠冕。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是桂冠，是得胜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是主呼召得胜者，但是现在你看整个教会菲拉切菲已经有了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确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愿意走菲拉切菲的道路，但是他们要小心，如果他们拿菲拉切菲做他们的标签，他们就变成老底家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这七个教会以后，你看见你和教会历史一对照，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这里讲的撒迪里面有很多的重点，你现在好像看不大出来，但如果你真的和教会历史一对照，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主回来，那么整个教会的历史和整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呼召的声音总是一个，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环境，如果菲亚推拉是代表教会黑暗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做 你看见虽然是那样，但是有人在里面做得胜者，那就是像盖恩夫人一样，盖恩夫人还在拜玛利亚，但是你看见，因为她没有光，所以你知道吗？她在里面仍旧是得胜者。但你有光就不可以，你若有了亮光以后，主要根据你的亮光要叫我们对他的话来负责任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当我们经过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七个教会，这就是第一个七。第一个七我们要记得没有和别的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教会 叫这个得胜者怎么能够得胜，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教会有没有明天呢？教会当然是有明天。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给我们看宇宙宝座设立在哪里，神创造的宇宙，所以那里的歌是创造的歌，没有唱救赎的歌。那个时候羔羊没有出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一直等到第五章羔羊出现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宇宙就变成了救赎的宇宙。我们的主不只救赎了我们这些人，而整个的宇宙等候什么？等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要脱去所有败坏的辖制，要享受神儿女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宇宙现在不一样。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讲的宝座，都讲的宇宙，但是不要，也都讲的宇宙中的赞美。但是你如果读第四章的话，是什么？那个赞美什么？是创造，一切都是创造的。但是因着人堕落了缘故，整个世界都污染了，所以万物需要复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整个宇宙的希望在哪里？当因着人的犯罪罪进入了世界，整个全世宇宙都被污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万物都在叹息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神仍旧做的宝座，仍旧有歌，那个歌当然是创造的歌，但是一直等到第五章，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在宝座的中间，宝座的中央，你看见有羔羊站立。羔羊不是应该要坐着才对，他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没有错，因为那里说他是像刚刚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希腊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到天上来。现在约翰想知道，好几年前所看见，他终于看见了。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从云端升到宝座，最后升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是谁升到宝座？第五四章你看不见，到第五章就看见了。因为到了第五章，你看见在地上发生的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地球变成祭坛了，所以整个宇宙现在不一样了，有个新的意义，整个的宇宙都是圣殿。那现在我们的主就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等到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约翰才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他不是羔羊往哪里去人就跟随吗？现在人就是羔羊，不过已经升到天上了。人就是羔羊，他还是站立的，还没有坐下来，等一等他要坐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刚刚升到天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主刚刚升天的时候宝座前的光景，整个宇宙的情形。那么这里面弟兄姊妹，约翰就看见了，就听见他从前从来没有听见。约翰看见这些，听见这些，他会哭，他会祷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神就把局向他解开了。那么这个慢慢的第五章以后，然后你就看见羔羊就揭开他的七印，所以七印是在这种情形开始揭开的。如果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光七个印，那光是一些事件的确不错，这个七个印可以说是代号。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每一个里面到底这个预言怎么应验，你可能都可以读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没有和前面连在一起。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他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怎么样做。当然我们不要忘，他刚刚升天是第五章的情形，但是到了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明显他升天以后他做了我们大祭司，现在他行走在教会中间。那意思就是说，意思他既然把我们买了回来，所以我们买回来，从人间买来的，很清楚的，他在天上把我们人间买回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叫基督的见证，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最后能够这个照亮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好，我想我们大概先说到这里，我们第二堂呢，我们再说的更仔细一点。